智斗绑匪。老公喝了点酒，量正道尽，喝到了没醉但情绪比较高的程度。走上楼梯，他敲了几下房门，没人应，他只好边敲边喊了起来：
开门，我是老公。
话音没落，门就哗的打开了，一个男人猛然将他拽进屋里，又猛地将防盗门关紧。老公只扫了一眼便什么都明白了，很显然大白天的遇上了绑匪。温玲被绑在了餐桌的一条腿上，正瑟瑟发抖，只喊了声老公就被用破布塞住了嘴。两个绑匪一高一矮，矮个拿着刀抵着老公，高个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存折，低声说道：
密码是什么？快说，
你能不告诉老婆密码是什么，可要是跟我这儿耍什么花样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
老公接过来看看，上面写着功高，再看看折上金额还有24万。老公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说：
没错，是我的。废话，当然是你的。
高个儿有些不耐烦：
我问你密码，你老婆说她不知道，她嘴挺硬啊，我倒要试试你的嘴硬不硬。
他向矮个做了个手势，矮个的刀锋更加接近老公脖子上的那根大筋。
别动粗，有话好商量，好商量啊。
老公赶忙说：
生意上用的钱他当然不知道密码，你们别为难他，密码是521521，你们放了我们吧。
放了你们？
做梦！
高个儿对矮个儿说：
把这家伙也绑起来，我看着，你去银行取钱，如果发现这小子耍我们，大家全活不成。
矮个子说：
行，我马上办。
说完接过高个子递过来的绳子就要绑老公。
慢着！
老公挣扎着：
这样不行，这样我和我老婆只能被杀死。你们不知道，我这几年一直在一个固定的银行取钱，因为世道不太平，所以我跟工作人员说了，这钱只能由我取，假如哪天换了别人，你们就报警，肯定是强盗无疑。
他扭头接着对矮个子说：
你这样去肯定会被抓。
又对高个子说：
你在第一时间知道他被抓了还能饶过我们，我和我老婆岂不是死得太冤枉？
高个儿低头想了一会儿说：
那就由你去取，你老婆留下，如果你耍什么花样，你老婆的小命就玩完了。
他对矮个子交代说：
你看紧他，保持5分钟和我进行一次电话联系，如果我们5分钟失去联系，或者如果你半小时还没拿到钱，我这边就开杀。
矮个子把刀紧紧地抵住老公的后背，一起上了老公的车。矮个子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显然很紧张，或许是握刀的手有些抽筋，他把刀子换了一下位置，顶着老公的心窝。
你怎么不系上安全带呀？其实我想办你很容易。
老公口气很轻松地说：
你想，假如我把车开得很快，然后猛一刹车，或找个护栏猛撞上去，系了安全带的我应该不会有事吧，而你就会呼地飞出去，摔成相片了。
矮个子盯着老公有些紧张：
你耍花样的话，你老婆就死定了。
边说边用另一只手系上安全带。
老公接着说：
其实现在我要办你更容易了。你刚才系上的那条安全带是经过我改装的，一旦系上就是一个死结，根本打不开。你等于自己把自己绑起来了，这样我随时可以急刹车，然后跳下车喊警察把你抓起来。矮个子慌了，忙把刚系好的安全带解开。老公笑了，哼，第一次干这事儿吧，嘿，你看看这一会儿功夫就被我骗了两次。你放心，尽管我随时能办了你，但肯定不会拿我老婆的性命开玩笑的。矮个真的火了，你再废话我宰了你。然后他跟高个通了第一次电话，当然是一切顺利之类。车子在一家银行门前停下来时，老公说，
到了，就这个银行，现在下去取钱吧。是我一个人去还是一起去啊？
那时矮个刚跟高个通了第三个电话，矮个说，
当然一起去，你要耍什么花样你老婆就没命了。
老公不满地看了他一眼，
你真够烦的，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呀？
银行大厅里人不多，所以他们也不用排什么队。大厅里走动着几个虎背熊腰的保安，这让矮个很紧张。他紧紧贴着老公，刀尖几乎碰到老公的皮肉。老公把存折递给窗口里的一位女同志，说，
取40万。
矮个慌了，说，
你存折上没那么多钱，就24万。
老公说，
没事儿，我还有个存折，多给你们取一点，不过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说完，老公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，对那个女同志说，
共取40万。
女同志看了老公一眼，让他输入密码，他让矮个子盯着，然后输入了521521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老公得意地说，
我没骗你们对吧？
窗口里的女同志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下，说这么大额的取款是要去库里提钱的，她要先去办公室办个手续。好在一切顺利，几分钟后她出来了，说没有问题，只需要等一下。这时矮个子跟高个子通了第四个电话，他说，
马上就要成功了。
他的声音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和紧张。没过多久，钱真的就来了。老公把钱装在一个黑塑料袋里，矮个儿真没想到这么顺利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公转身就走，矮个子慌了，跟上去说，
把钱给我。
老公说，
给你干嘛？
矮个子更慌了，他想伸手去抢。老公说，
你抢不就暴露了吗？你可要小心点啊，银行大厅里都是保安呢，你能跑得出去吗？看见那个感应门了吗？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在那儿停了约两秒钟？那儿是不是站着两个保安？你抢了钱往外跑，在那儿停两秒钟，保安们冲上去，电棒向你身上一捅，你就完了。
你耍什么花样？你老婆？
矮哥更紧张了。老公哈哈大笑了，
我老婆就完了是不是？
没心意，你们的行动已经失败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
不相信？
好，反正离半小时还早，反正感应门那儿还站着两个保安，听我给你细细讲来。矮个此时完全慌了，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抓着那把刀，用衣服掩护着抵住老公的身后。老公能感觉他的刀尖在抖。他们在两张椅子上坐下，老公说，
你们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当功高。不错，我是姓功，但却不是功高，我叫功敬，我家就在功高楼上， 中午我和公高去喝酒，他喝得有些多了，躺在酒店休息，就让我开他的车先回来了。路过他家的时候，我想去跟他的老婆温玲说一声，想不到一敲门就被你们给硬当成公高了。
这时矮个子给高个子打第五个电话。
没事，马上要成功了，门口有两个保安，得稍等一会儿，很顺利，马上成功。
看来他并不相信老公的话。
不信？好，你听我接着讲。那女的温玲当然不是我的老婆了，至于我老婆嘛，看见了吗，窗口里的那个女同志，就是刚才替咱们俩取钱的那个，她才是我真正的老婆，要不我干嘛大老远的跑这家银行来取钱呢？我见了老婆不打招呼，一下子就说要取40万，你还在旁边跟章鱼似的吸着我，笨蛋都能看出你是贼，更别说我的聪明媳妇儿了。我刚才给了他两张存折，第一张的确是公高的，第二张是我自己的。我的存折密码当然是521521，我输密码进去当然正确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不过我那张存折上就2400多块钱，所以我估计我拿的这40万其实也就2400块钱，其余的都是银行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的报纸吧。啊，还有啊，你说我老婆怎么能不知道公高家的住址呢？我家住在他家楼上啊。你说警察现在怎能不把公高家包围起来？说不定现在你的那位伙计已经被铐起来或直接被击毙了，所以我说你们已经失败了，不骗你。此时矮个儿也弄不准该不该相信老公的话了，他瞟一眼窗口里的那位女同志，她正在忙着，一点都不像刚报警的样子。他再看看感应门那儿，现在也没保安，也许公高说的都是骗他的鬼话。想到这儿，他用刀碰了碰老公，低声说，
少废话，快走。
快要走到感应门的时候，矮个儿掏出电话，他突然想起打个电话问问高个儿是不是安全，如果他的同伴接了电话，那么便证明老公在撒谎。可是电话响了3声仍然没人接，矮个子慌了，老公趁机把他推向一边。这时从他们身后猛冲出3个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矮个掀翻在地靠了起来。老公看着躺在地上的矮个说，
你看我没骗你吧，你们失败了吧，不过你挺配合的，你想你们把温玲绑在餐桌那儿，你这同伙拿刀逼着，警察怎么敢往里冲啊，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，而你一打电话，你那同伙肯定得起身去接电话吧，你注意到餐桌离电话最少也有10米吧，你注意到电话那边是一个大落地窗吧，我想电话响3声那阵儿，警察们肯定在几秒钟之内从天而降，然后破窗而入，将你的同伙按倒在地，所以银行这边才敢采取行动。我说你是新手，你还不服，你就看到保安，你就不知道警察在办案时有很多便衣吗？然后老公回头对窗口那边喊一声，
谢谢你啊老婆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
约几分钟后，老公开始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。记者问老公，
你恨不恨绑匪？
老公说，
当然恨了，我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呀。
记者说，因为正义感。老公说，
不完全是，我一个写侦探小说的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才背着老婆攒了2400块私房钱，
被他这么一搞，
得，全让我老婆知道了。